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六节读起。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这个人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，法利赛人就问他是如何得看见的。因着这个人的描述，在法利赛人当中就产生了纷争。十六节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一个瞎子能够看见，果然是神迹，而这个神迹却是行在安息日。对于一个谨守律法的法利赛人，两件事没有办法调和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注重律法的条例，却忘记了律法的本意。安息日本来是要叫人得安息的，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怎能安息呢？耶稣来到地上是要传生命的福音，是要罪人能够因此得释放，也要病人能够因此得安息。因为耶稣他本来就是安息日的主，耶稣来了自然就带来安息，而旧约安息日的条例就过去了。这些法利赛人因着这个在安息日被医治的瞎子而引起了纷争。七节，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既然打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？他说是个先知。这些法利赛人彼此之间起了纷争，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合适的结论，就把目标转向这一个被医治的人。他们就问这个人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那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，他说是个先知。在十一节，当他第一次被他的邻居们认出他是本来坐着乞讨的人，当他们问他说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？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耶稣，因此他只能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。现在经过了邻居与他之间的对话，他又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，他也听见了法利赛人因他的事件而产生的辩论甚至于纷争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一方面借着他们的对话，也让这个人重新回想他是如何被医治的。当耶稣和泥的膏抹在他的眼睛上之后，又吩咐他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。希罗亚就是被差遣的意思，他是被耶稣差遣到那个池子去洗，然后一洗他就看见了。这时候他有了一个新的看见，尤其当他回想到耶稣告诉他去希罗亚的池子洗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就去了呢？好像耶稣的吩咐中带着命令，带着能力，带着供应，让他没有办法拒绝，他就去了。他对耶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他是神差遣来的，因此他说他是先知，他是被神差遣来传说神话语的人。他的看见比先前进了一步，之前他只知道他是一个人名叫耶稣，现在他认识这一个人是被神差遣的，并且是为神说话的，所以他是先知。他对耶稣的认识往前进了一步。这些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说他是先知的说法。十八节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，后来能看见的。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，问他们说，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？犹太人不相信这个瞎子所说的耶稣是先知的话，他们的思想也脱不开宗教传统的巢臼。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眼睛明明可以看见，因此他们就怀疑，或许这个人本来就能看见，能够证实这件事情呢？当然是他们的父母。就叫了他的父母来，并且问他们说，这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他们叫他的父母来，是为了能够确认他的身份，并且他知道 他是不是生来就是瞎眼的。二十节，他父母回答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他父母来了，父母的回答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确确实实他们知道的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这是事实。他生来就是瞎眼的，这也是事实，这是我们确定知道的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他今天怎么样能够看见了，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这件事我们不知道。他的眼睛是如何开的，是谁开他的，开他的眼睛，这我们都不知道。一般来说，父母爱自己的孩子，尤其这生来就是瞎眼的，如今能够看见了，父母一定是非常高兴，一定会问很多的细节。父母说不知道，可能有一些不合理，接下来是完全推脱的话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这个孩子已经长大，已经成人了，他能够为自己负责。我们要问他什么话，你们直接问他。他们的反应和一般爱孩子的父母不太一样。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回答，约翰马上就把原因告诉我们。22节，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上议定了，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这个时候已经是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最后半年了。虽然耶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加利利，但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犹太地。在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们，尤其是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们，他们都已经商议好了，一方面要抵挡耶稣，另外一方面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，就要把他们赶出会堂。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被灭之后，以色列人就被抛在万民中，他们就在各地建立了会堂，用固定的时间到会堂去，在那里他们一同敬拜神，他们一同过节。这会堂也成了犹太人社交的中心。一个人被赶出会堂，就是剥夺了和其他犹太人一同敬拜、一同过节的权利，这样就有点像把他们逐出犹太社会一般。这对当时犹太人是非常严重的处罚，有时候是暂时的把他们赶出会堂一个月或是几个月，或更严重的可能永久的开除，他们不再有进会堂的权利。因此他的父母心生畏惧，敢直接回答，并且呢把这个担子推到他们的儿子身上，说他们已经成年了，他能够自己负责，你们问他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觉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？当初犹太人在各地设立会堂，目的就是要让犹太人有个地方能够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照着神的命定，遵守神的律法，并且听从先知的话语。有一天弥赛亚要来，像当年摩西把他们的先祖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，现在神的儿子耶稣来了，他们不认识，他们还商议着要把那些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都赶出会堂。今天我们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是奉差遣来拯救人的，因此我们觉得这些犹太人的做法非常的讽刺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，来看看今天的教会，是不是也很像当年的犹太会堂？基督徒应该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功效而蒙拯救的一般人。当基督徒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敬拜的中心。但是在启示录3:17-20，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，那个教会聚会的人以为自己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看不到自己是那瞎眼的、赤身的、贫穷的。而当他们在一起聚会大声的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直接我们的主却在门外叩门，表面上他们在敬拜主，而主却不在他们中间。 这样的光景岂不和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？这些法利赛人既然没有办法从他的父母找到答案，24节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：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他们还不死心，因此他们又把目标转向这一个瞎眼得医治的人，并且对他说：你该将荣耀归给神。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法利赛人讲这句话的存心和态度。这句话在他们口中似乎成为一句口头禅。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，但这句话如果讲多了，很多时候脱口而出和我们正在想的事情、正在做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像这些法利赛人还说了我们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接着就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。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权柄能够断定别人是不是罪人？他们用神的话开头，在别人的心目中先建立出一个权威的假象，接着就讲一些错谬的话。他们不过是用神的话来建立自己，甚至于用神的话来传播一些谎言。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也是经常会碰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要给我们带来生命，带来生命的供应，并且借着生命的供应来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这是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的基本态度。我们是把自己读到神的话里面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改变，而不是拿神的话作为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的，用神的话来支持我们的看法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这个从前瞎眼的人听了法利赛人这样的说话，他马上回答25节，他说：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的回答真好，他亲身的经历，他知道他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可以看见了。至于你们说他是不是罪人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跟你们辩论，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知道。我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我可以看见。这样主观的经历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。 I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。 这也是七一恩典中第一节里面的歌词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些对主主观的经历，这也是我们一生不偏离救恩最好的保护。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不是他在道理上被说服了，不是他得了一些外面的好处，也不是人的劝诫，而是他眼睛真的看见了。这也可能我们的主在大部分基督徒身上所做的第一件功，就是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看见了。我看见了我是个罪人，我看见了神的儿子耶稣为我流出了宝血，让我的罪得着赦免。我看见耶稣不仅死了，并且从死人中复活了。我也看见了在他的复活里我被称义了。我还看见了今天我有圣灵的内住，他带领我过每天的生活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死，并且在时间里你亲自来寻找我，赐给我属灵的视力，让我真能够看见你，看见你为我预备的救恩，让我能够因着相信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也成为你的门徒。我还看见得救后你把我摆在教会生活中，让我与众圣徒一起学习侍奉，一起学习建造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都有一样的看见，能够一起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